好，弟兄们平安，今天继续我们的出埃及记主日学。这声音太大了。好，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我们继续来在你的面前仰望你，看到你在旧约历史当中启示你自己，在新的时代更加的清晰的让我们看见你是创天造地的神，也在人类历史当中与你的百姓同在，不断的启示你自己，让我们更加的明白认识你。今天借着我们这个讲台，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和华在旧约当中向他百姓所启示的自己。求主赐下你的同在，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圣经的真理来传讲，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被你来造就。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次我们讲到了这个第三章开始，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就是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上次我们提到了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今天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从旧约里边考察一些经文来看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到底是谁。接着我们看后边，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我们看摩西呢，他还是有一个非常属灵的敏感，他知道这件事情呢不一般，一定有一个奥秘，一个深刻的意义在里边。所以呢他远远的看到以后，他就要走过来看。那接下来第四节说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中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那第四节这里边的说话的呢是耶和华神，前面说的是耶和华的使者是吧，给我们的感觉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一个天使。但是呢第四节又说耶和华神好像是神亲自要和摩西说话，呼叫摩西。那这里边呢就会给我们一个困惑，到底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一个天使呢还是耶和华神自己呢？这两个地方呢感觉就有一点的张力。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上下文，总体来看我们会有一个更全面合理的一个认识。接着第五节说，你看这里面又说了，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这句话呢就有更多的信息给我们。首先又是说神说，没有说天使说是吧，是神自己说话。另外呢他有一个要求对摩西说要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里面有两个事情，一个是要脱鞋，另外一个呢因为是圣地，脱鞋的原因这里是圣地。那我们从圣经里边看呢，就是要求人脱鞋说是圣地的呢只有一个地方。那我们再看另外地方呢，我们比较一下看，可能会给我们一个更清楚的一个认识。在哪里呢？就是约书亚记的5章15节。这时候约书亚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约书亚呢他是在傍晚的时候出来在营外，他是可能是出来祷告巡视。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十五节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那约书亚呢就照着行了。这里边呢这个前面出现的这个人，当然他是一个人的一个相貌一个样子，手里还有拔出来的刀， 啊，这个给他的 title 呢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一个统帅、统治者。那一个天使他有没有资格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我认为是没有的。耶和华军队元帅，这个耶和华的军队，旧约里边讲到的耶和华的军队，不只是在讲地上的他的百姓的，也包括天使天军的，也就是他是一个统领，统领所有天使天军，包括地上的百姓。一个普通天使是没有这个资格的。那所以说圣经里面出现的这两个情景一模一样的，都是要求人把鞋子脱下来。那另外一个原因呢，讲到了就是圣地。那什么是圣地呢？天使出现的时候有没有要求人脱鞋说这里是圣地呢？我们看不到。天使出现好像很多次是吧，都没有要求人脱鞋子说这是圣地。为什么脱鞋？首先我们想，因为鞋呢是人穿上以后在地上走路的是吧，走路在地上走就会沾染一些的尘土，所以呢鞋是整个人身体上最脏的地方，沾染了很多世界的污秽。所以说这个意义上来说，脱鞋呢就是把从世界上沾染的这些污秽脱掉，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在这里才能称为圣地。那接着我们看这个前边这个约华军队元帅出现的时候呢，约书亚呢是俯伏在地下拜的。约书亚是他是以色列人的元帅是吧，他见到这个人呢是俯伏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的。那一般的天使呢，我们看天使在和人互动的时候呢，他是不允许人去拜他的，这个好多地方我们都知道的是吧，说我和你一样都是仆人，天使是没有资格受人的敬拜的。那显然这里边呢，这个耶和华军的元帅他没有拒绝，他是坦然的接受了约书亚的敬拜。圣经里边当我们看到一个形象出现，他在人的敬拜面前他没有表现出谦卑的推让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会留心一下，很可能这个就是耶和华神自己。好，那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三章，这里边第六节说，这是这个在荆棘火焰当中的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见神。一个天使呢通常不会这样讲话，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自我称呼就是神的，他说我就是你列祖的神。然后呢摩西是怕看见神是吧，蒙上脸。接着呢我们看第七节，又是耶和华说，是神亲自说的，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看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那这个呢是摩西亲身的经历，他记录下来。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我们看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是耶和华说，神说，都是这样直接的讲，没有说天使说使者说呀，没有这样的话，都是耶和华亲自讲话。耶和华他是第一人称的口语口气来说话的。那我们知道摩西他虽然是他写的，但是呢他写的话都不是出于自己，都是圣灵的默示，是神的旨意让他写每一个句话每一个字的，所以摩西不是随随便便写的。耶和华的使者变成了耶和华说，神说是吧。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呢，因为我们唯一的标准就是圣经，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来接受，怎么样来理解，我们做出任何的结论任何的这种解释呢必须是忠于圣经的。如果圣经这里边讲的是天使说，那我们不能说是耶和华说对吧。但是呢这里边讲的就几次，从第四节到第七节都是耶和华亲自说话的。那我的理解呢，这个 在经历当中显现了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那为什么又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呢？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既然是耶和华自己，他为什么要说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不是矛盾了吗？其实圣经当中旧约里边出现了很多的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又和圣经里面说的天使又不一样。好多地方都是写的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个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称呼呢？那我的理解，圣经任何的话说出来都是有它的目的的，都不是随随便便的。如果说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一个普通天使，他何必要用这样一个特殊的称呼呢，叫做耶和华的使者呢？那我现在呢就想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也不是我自己的发明啊，这是我们改革宗神学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在旧约里边是多次显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道成肉身之后是一个成为肉身，是耶稣。那在之前呢，耶稣并不是不存在，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吧？他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一位。那既然他是一个昔在永在的神，他是创造的主，也就是说，那他在旧约时代他显现，他做事情，这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是吧？这个是改革宗神学的正统的一个观点。那道成肉身之前他以什么样的形式显现呢？我们还是要来自于圣经。圣经怎么说的？不是我想象，我说啊，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之前的显现，那有根据没有啊？有没有圣经根据啊？必须要有圣经根据，不能随人的自己的想象来说的。那这个根据呢是很多的，可以说不是一点点的根据，一两句的经文，是非常非常多的经文。最重要的来源就是耶稣他自己说，他自己讲过的，他在旧约里边就出现嘛，这是有明确耶稣讲的话的。有人说，哎，你这么说哪有啊？好，别着急，我们来看啊，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这是犹太人在跟主耶稣辩论的时候，主耶稣讲出来的话。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话。然后呢，犹太人就说，你还没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其实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不是说就有了我，而是说我是。我是呢，这个词是一般现代时态，这是永恒的概念，就是说一直就是，从古到今在永恒当中我就是。他是创造的主，没有世界之前就有了，当然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当然他就在了嘛。那主耶稣讲这个话是根据什么呢？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仰望他了呢？这个呢也是有经文的。我们看创世纪的十八章，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这耶和华亲自显现啊。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第二节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出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又是俯伏在地，俯伏在地就是敬拜。然后后边我们再往后看啊，就是中间发生一些事就跟他对话。第十节说，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再往后看这个十三节，就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老年老，果真能生养吗？第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你看十三节也说的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接着十七节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然后第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那么这三个人到底是谁呢？其中有两个人呢是身份很明显的，是二十二节说，两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站在耶和华面前。这里就很清楚，那两个人就是天使，他们到了索多玛，后来和罗德见面，是吧？那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天使。那这个留下来的这个人，二十二节说亚伯拉罕仍站在耶和华面前，前面几次讲的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就是中间那个人。然后呢，现在更说明白了，就是耶和华，亚伯拉罕是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那接下来就是亚伯拉罕和耶和华对话，跟他讨价还价，从五十人最后到十个人。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我所在索多玛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一直到后边一直在讲，那亚伯拉罕和这个人，我认为就是耶和华自己，就聊了很久，最后呢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回去了，耶和华也离开了。圣经不会随随便便讲的，说是耶和华说，耶和华说，他站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耶和华，不是天使。如果是天使就说了是天使，是吧？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来领受。那有的事情呢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传统观念，就是说耶稣道成肉身以后就是耶稣，之前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他是创造主，怎么和跟他没有关系呢？跟他有很大关系。而且呢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如果自己去看呢，在这个现在很方便的用这个软件，你如果查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次，很多的地方。我们不能说每个地方我都下一个结论都是基督，但是呢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举几个例子，看看这几个地方大家认为是不是。因为呢圣经有线索的，圣经的前后文，讲话的背景，说话的人的语气。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呢，就是说耶和华的使者，为什么说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可以跟他和基督跟他联系上。首先呢，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的一位，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是吧？同时他就是耶和华自己。当耶和华讲话的时候，也可以是父神，也可以是基督，也可以是圣灵，都可以自称为耶和华。那么为什么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基督呢？因为基督另外有一个身份，他就是耶和华所差遣的。这个使者就是 messenger， 就是被差遣的，就是信差使者。那这个呢也是有很多经文支持的。我们看诗篇二章七节说，受膏者说，那受膏者是谁呢？受膏者就是基督嘛，是吧？受膏者我们可以就说基督说，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新约翻译成就是基督。基督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什么叫传圣旨呢？钦差大臣嘛，传圣旨是吧？就是使者嘛，他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这经文呢是非常大家熟悉的六幺幺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耶稣是被神差遣的，而且主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讲过，可以说无数次，我们统计的话至少几十次讲过，我是父差遣我来的，信我的就是信那差遣我的，是吧？我的教训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耶稣一直在讲是父差遣他，他就是父所差派的， 所差派的人嘛，不就是信使嘛，就是使者嘛。所以说耶和华的使者用在耶稣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他就是耶和华的使者，非常多的，这个是很在这个理念上是没有问题的。耶稣是耶和华自己，同时呢他又是耶和华的使者。好，那我接下来再回到三章八节，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这个呢，我下来是神他说话的这种语气。那在巴别塔的时候，耶和华也是说，我要下来看看巴别塔，看看这些人他们怎么来建造，是吧？神是从天上要下来的。现在怎么回事？嗓子现在不行。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证据，就是一般的天使呢不会以这样的语气讲话的，这就是耶和华自己的语气。好，那刚才呢我跟大家说了，耶和华的使者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那我们今天呢举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在创世纪的十六章第七节开始，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在水泉旁遇见他，这个他是谁呢？就是这个夏甲，撒来的使女。他对撒来说，他对夏甲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去，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无可胜数，不可胜数。一个天使他没有这个资格讲这个话的，是神，神有这个权柄使谁的后裔极其繁多，是吧？这是神的主权。接着说呢，并说，你如今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看见了你的苦情。接着说呢，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被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接着呢，这个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你看夏甲他讲出这样的话，就是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就是对他说话的就是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这个天使和神之间是有这个无法逾越的这个区别的，神就是神，天使就是天使，完全是两个概念的。那这个那夏甲他讲的就是神的旨意吗？夏甲虽然他这个灵性上是不太好，但是呢我相信这里边神他讲这个话呢也是神给他的启示。好，另外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十五节，这里边讲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天使不敢这样说的，我指着自己起誓，指着自己起誓的只有神，因为神是最大的嘛，神没有指着更大的启示，指着自己启示。接着就是论大福我必赐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星海边的沙，是吧？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些呢都是神的语气他来说的。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在士师记，士师记里边耶和华的使者出现了几次。在六章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比谢族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这个接着说，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 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我们看这里边这个语气就是耶和华是吧，耶和华观看这个基甸，然后说呢，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然后呢，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又是致微小的。接着说，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这个词我还真不认识，这是今天什么字，反正就是看见了的意思，因为我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二十三节，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我们看都是耶和华的语气，都是圣经记载的，都是耶和华说。后边二十四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沙龙就是赐平安，就是平安的意思。这个坛呢，就是在写这个诗记的时候呢，仍然在那里。接着二十五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筑坛旁的木偶。”我们看这里边讲的都是耶和华那个他亲口讲的这个语气。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吧，在这个十三章，也是士师记，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参孙的母亲。参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物，很传奇性的。然后呢，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那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他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他在一处。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告诉妇人的一切事，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然后呢，第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翻祭，就当献与耶和华。”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的名是奇妙的。”啊，这句话呢很奇妙，耶和华的名是奇妙的。那耶和华的名是奇妙的，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圣经里边有的，在以赛亚书里边讲到，他的名是奇妙，是吧？测试荣耀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里边有一个奇妙。那圣经里边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这个奇妙不是一般的人就可以给他起名叫奇妙的，这神的名字，神是奇妙的。后边呢发生的事呢，这个马诺亚将一只羊羔和素祭在盘上献给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耶和华和他的妻观看，你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这是一个人，其实是吧，显现出来是一个人，但是呢在火焰上边升上去，就像一团烟云一样的，就这样消失了，升上去了。这个就是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是不是很奇妙？然后呢，我们看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马诺亚对他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我们看见了神。”你看那个时候的人是很敏感的，他们知道这不是普通的使者的，不是普通的天使的，看见了神。 好，那我今天呢就用了一些经文，其实还有的，我们就不这么一个一个去讲了。总之就我就想分享一些可能我们的理性来说不容易接受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道成肉身人啊，在旧约当中说他已经显现，包括有些的牧师是不接受的，不认可的。但是这改革宗神学的一个教义，不是我自己的发明创造。首先说我不是我自己的说法呀，这个是很多的牧者，而且我也接纳。因为我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讲呢？因为我认为这些圣经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得出任何结论不是凭空讲的，要符合圣经，要有道理。按我们来说就是要符合逻辑性，圣经这样讲是吧，新约旧约都是一个呼应的关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第三章第九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神现在就正式告诉摩西了，神呼召他的目的是什么？神要差遣他，是吧？我要派你去见法老，然后呢，任务就是把以色列人领出来，要派人去领的。以色列人没有人领，他们是出不来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他们没有这个勇气。这个法老现在是当时是世界的可以说头号强国的王。没有人可以敢于挑战他的。我们接下来看摩西他是怎样的一个回应。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他的想法，他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对吧？他是一个80岁的老人家了，而且呢在这儿已经放了40年的羊，现在你让他去干这样大的一件事情，他肯定没有这个勇气，觉得怎么可能呢？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我凭什么？我怎么能担当这样大的任务？我算什么？他心里边可能会暗笑，神你是不是搞错了？现在这个粤语广东话就是吧，有没有搞错呀？我算什么？你派我来，是不是？摩西说，40年之前那时候你为什么不用我？那时候我年轻力壮，是吧？还有这个勇气。忽然现在了，都过了40年了，你又忽然想起我来了，是不是太晚了？这个年纪，我们说了，摩西这个时候人的年纪和现在差不多了，80岁已经是一个老人家了，不可能有什么这种大能了。而且呢，人在旷野当中40年，可以说斗志已经消耗殆尽，就没有那时候年轻那时候那种勇气了。接着12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大家看到这句话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我看了以后我是觉得奇怪的。奇怪在哪里呢？神就告诉摩西，你看这座山，这个何烈山，这个山就是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将来你们要出来，要在这个山上侍奉我。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颠倒了？应该说出来以后才能够证明我们能够出来，能够在这个山上敬拜你，是吧？现在还没出来呢，你只是一座空山，这个能算什么证据呢？能证明这个山在这儿，我们就能肯定能出来来到这个山吗？这个证明不了啊，这个怎么能作为一个证据呢？但是神就是这样做的，神也就是这样说话的。有这个山在这儿，就证明你能够去。其实呢，神就是在告诉摩西，不是你能做，不是靠你的能力，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你就能做到将百姓领出来，而且呢，一定你们能够到这个山上来侍奉我，这个不需要怀疑的。这是神的说话的方式，也是神的逻辑。神看到的就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事，所以说神说，你看到这个山没有，这就是证据。从人的逻辑来说，这个山怎么能证明呢？我们现在没有来呀，是吧？但是神说，你看见这个山，这就是证据，我说到的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你不用怀疑。 这就是神嘛。当然人要实现了以后才能是证据，对吧？在神看这个就是证据，我说了就是实现了。当然对摩西来说，他肯定是跟我们一样的，他认为这个怎么能是一个证据呢？所以我们看后边摩西又是百般的推脱的，他并不认可的。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列祖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这个是这一段呢，下面这一段也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深刻的，就是摩西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去可以，但是呢，如果他们问我们祖宗的神打发你来，那我们祖宗的神到底叫什么名字啊？他们祖宗的神，他们祖宗第一个蒙神呼召的就是亚伯拉罕，是吧？亚伯拉罕到那个时候呢已经500多年了，500多年当中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知道啊，亚伯拉罕的神呢，是吧，给他们应许，一代一代的跟他们重申神的应许，神的这个约，但是呢每一代人从来没想过，包括亚伯拉罕，他也没有问过神，你叫什么名字，你呼召我，我怎么告诉我的这个后代，我们神呼召我们神叫什么名字，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500多年到现在，摩西，哎，摩西想起来了，问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来回答。那这个问题呢，可以说非常的好，神借着摩西这样的问题呢，就将他的名启示给了人类。在此之前呢，没有人知道创造天地的主他的名字是什么，也没有人想过，因为觉得神就是神嘛，神还有名字吗？哎，摩西他就想到了，可能摩西就是一个推脱，如果你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那我就不去了，是吧？可能想给神出一个难题，但是呢，没想到神就真的有名字，就告诉他了。那神的名字告诉他以后呢，这里边呢，以后就一直就人就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呢，神的名字又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刚才说嘛，主耶稣这个启示他自己就是奇妙，我的名字是奇妙的。那这个名字呢真的是非常的奇妙。神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都知道是耶和华，是吧？我们看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启示给摩西的名字，我们中文的翻译是自有永有的，但是这个呢，这个自有永有是这个翻译圣经的人，中文翻译啊，翻译圣经的人他的一个领受，这个也没有错的，这个领受是对的。神是自有永有，就是神是创造主嘛，他不是被造的，而且他是永恒当中的，永远存在的，自有永有，自己有，不需要一个外力。但是呢，这个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圣经原来意思呢，因为这个翻译者认为呢不好翻译，翻译出来呢人们也不明白，尤其是中国人，如果这么翻译呢，中国人会很疑惑的，哎，神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呢？所以呢他用了这样一个自有永有，我觉得这个也是翻译的很好的，很有智慧的。但是呢，这个不是耶和华向摩西说的这个本意，原意，原意不是这个意思。原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这个耶和华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就是我是，就是 I am。 那这个我不跟大家分享太多了，这耶和华他这个来历读音呐、啊，这个总之我们在英文圣经里边看到旧约里边讲到的 The Lord， 这个 Lord 是LORD 四个大写字母，当这个出现的时候呢，其实就是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的就是耶和华，这个英文呢就是 The Lord。 那在希伯来语中呢，就是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吧。希伯来语原来呢，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是没有母音的，我们中文叫元音，就是阿喔阿这种能够出声音的这种音，它没有。也就是说，我们看希伯来语原来的希伯来语啊，早期的只是这个子音，我们叫辅音，就是波波摩佛这种音。如果大家想想，波波摩这些放在一起的话，是发不出音来的，因为读音呢一定要一个元音，是吧？一个元音才组成一个音节，它才能出声音。但是如果没有元音，就出不来声音，没办法读的。但是那个亚伯拉罕他们那时候那个时代的人怎么读呢？他们能读出来，因为他们呢从小就看这些东西呢，就知道怎么读，这叫约定俗成。但是后来的人呢，后代的人慢慢，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主要的语言了，到了后来呢，就是这些文士们在写圣经的时候呢，已经很难读了，就不知道怎么来读了，所以呢就人为的那些的文士们就给他发明了一套母音。所以说我们看现在的这个希伯来语的圣经呢，下边呢是很多的点点的各种的组合，上面两个点，下边一个点，然后再倒过来，然后竖着再排，总之呢很多的不同的排列组合，就是小点点小勾勾，这样呢就人为的发明了这样的一个母音标注上去。但是标注上去呢，就不可能完全还原亚伯拉罕他们那时候在读这个音的时候那个意思。所以这个耶和华这个词呢，我们叫四字神名，这个现在又有人管它叫亚威。为什么又叫亚威呢？因为耶和华这个现在这个读音呢，是后来用这个耶和华这个子音加上这个阿都奈的母音，就是主，用主这个母音两个凑在一起。所以呢这个耶和华这个读音肯定不是当时亚伯拉罕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意思，肯定不是了。那也没有办法，所以有的人呢试着还原，认为这个亚威更符合这个词。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呢，他们是不敢称呼神的名的，这耶和华这个词他们也不敢叫的，所以他们呢就用阿多奈主，或者称呼就是普通的这个神 Elohim 是神的这个复数，就是三位一体神嘛，他们就 Elohim， 就是不敢怕妄称神的名，干脆就避而不谈，不叫这耶和华的名字，叫这耶和华的名字就叫主。所以后来呢，当这些人写圣经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就把这个主的母音放上去，就变成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这个音呢，肯定不是当时摩西听到的这个声音。Anyway， 只是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背景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个耶和华，我们现在没有问题，我们不会存在说妄称神的名这样的罪，因为我们知道，是不是妄称神的名，并不是在乎你叫了神的名字，而是对你对神的一个态度，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而且本身耶和华这个名字本来肯定也不是当时神启示给摩西的这个名字，因为是人现在是等于拼凑在一起的，母音和子音都是两个原来的词拼在一起的，所以说呢这个不是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大胆的称呼耶和华耶稣啊都没有问题，我相信神也不会因为我们叫他的名字就说我们这个亵渎他或者是不尊敬，重要的是我们先对神有一个敬畏之心，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这就可以了，并不存在这个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呢，是人一种不敬的心态讲，比如说现在有的人发生什么事情就什么讲一些的很随意的话，那个就是妄称神的名。当我们称神的名字，是我们是一个谨慎的、严肃的、敬畏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就这个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当时摩西听到的不是我是自有拥有，而是说我是，我的名字是我是。为什么说中文的翻译如果这样翻译的话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呢？那假如我们中文的圣经就直接按照原字翻译的话，那就是说 神说我就是我是，或者说我就是我，可以翻译出来。大家想想，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见面，你问您是哪一位啊，他说我就是我，或者说我就是我是，大家什么感觉？说这个人说话很奇怪，是不是？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啊，或者是好像不好好说话，这个说这么一句话。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名字大部分都是名词，是吧？或者是形容词，很少用一个动词。因为这个我是呢，严格来说我们学过语法都是是啊什么，这种是一个这个叫系动词，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 open 的一个，就是说后边还是应该有内容的。当我们说我是的时候，你是只是说你是后边一定要跟着你是谁呀，是吧？你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呀？他没有讲，就我是就停在这儿就结束了，这就是他的名字，这感觉很奇怪。等你还没有说你是谁呢，对不对？如果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 Word 文档啊，都是有一个功能的，就是识别你的错误。我们如果在一个 Word 文档里边用英文说，比如说这个就这节经文，我是要差你去I am 这个 sent， 那这个 Word 文档就会提醒我们你错了，语法上是错误的，因为系动词后边呢应该跟名词的，不能跟动词的，因为这个它的语法里边就会识别出来这个我是不是一个名词，我是后面才可以跟动词，是吧？所以做主语。但是我是呢，这个本身这个从语法上说不通的，不能做一个名词的，也不能做一个人名的。也就是说，所以说神这个名字呢，我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名字。那摩西问神的时候，当然神是知道的，神并不是说当摩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神忽然一下子愣住了，哎，我还不知道，我还没起名字呢，赶紧给你起一个吧。绝对不是，神的名字，神人说什么话神都知道。但是呢非常奇妙的就是神通过摩西这样的一个提问，就是启示了他自己。但是呢神这个名字呢又是不像一个正式的名字。那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神没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特别伟大的高大上的一个名字能够代表神？有这样的名字吗？没有。因为神是创造的主，整个人类万有宇宙都是神创造的，人类的语言太贫乏了，不能够找到任何一个词能够来代表神。人的名字，我叫孙东升，什么崔同宇，每个人都可以找一个名字的。但是呢神你不可以拿任何一个词，不管这个词多么伟大，它也不能把神概括起来能够代表神。因为神太丰富太伟大了，人的语言呢太贫乏，你任何一个多么伟大的词用在神的身上就把神给框住了，就把神给局限了。但是神是无限的，神是无限的，没有任何一个词可以把神来代表，把神来这个控制在那里。所以说呢，给神不可能给神一个名字能够代表他的。所以神为什么说这个神这名字很奇妙呢？就是神这个名字是包含着无限的内容的，可以扩展的，可以扩展很多的神的内容的。大家记得在福音书里边，主耶稣有非常著名的七个我是，对吧？我是羊的门，我是天上的粮，是吧？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添加的。在启示录里边几十个主耶稣出现的时候，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拿着大卫的我这个什么死亡阴间的钥匙，很多一串都是神的名字。也就是神的名字我是后边可以添加，一直添加的。有人说圣经里边启示的神的名字就有上百种，也就是神的名字太丰富了，可以 就是我们对神的认知，到目前为止我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也不是神所有的一切，还有更多更多的。所以说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还有很多让我们惊奇的，让我们感叹的，哇，神太奇妙了。所以有人说将来我们在天上是不是很 boring 啊，每天在天上就是哈利路亚唱圣诗，绝对不是。我们在天上都不会睡觉的，24小时不休息的，没有黑暗了，那每天是不是很 boring 在那儿？绝对不会，因为每天都会让我们惊奇感叹神的奇妙。这就是耶和华，是不是很奇妙？耶和华的名字，你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能够像神这样奇妙的，太丰富。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给人的启示就通过摩西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天真的这样一个问题带出来，神这样丰富的一个名字给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15节，3章15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说当时大家想想摩西当时对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听起来呢也是挺奇怪的，是吧？其实呢，摩西应该这样说的，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其实摩西呢按照他当时的说的应该这样说，那我是你们祖宗神打发我来，就是那个我是。这个人听起来这句话也是很怪的，是吧？所以呢每次讲到耶和华这个词的时候呢，人们都觉得很怪。但是呢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了很多次我是。那为什么这些的犹太人，尤其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有好几次准备要拿石头打死耶稣呢？就是他们很懂得的，当人说我是的时候，就是在说耶和华的名字。主耶稣讲了很多次，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必要灭亡。但是呢其实原文里边没有基督，主耶稣讲的就是你们若不信我是，你们必要灭亡。其实也就是说主耶稣在讲的是你们要信我是基督，我就是耶和华，我是就是耶和华的名字嘛。耶稣等于在讲说我就是我是，我就是那个我是，你们要信。所以说当主耶稣讲我是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拿起石头来了，觉得你在亵渎神，妄称神的名，只有神才可以称为我是，你一个木匠你怎么敢这样放肆的敢讲这样健忘的话呢？敢讲说你是我是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耶稣基督在讲亵渎的话，是把他自己和神同等。所以我们看这些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背景，我们不懂这些话为什么能够让犹太人这么大的反应，让他们这么大的愤怒，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是在冒犯神，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接着看18节，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走3天就到了何烈山了，就是西乃山，其实很近，对吧？我们看这里面有很多的必，就是神说他们必听你的话，告诉摩西你不用担心，不用想太多，不需要你担心的，他们一定会听，一定会听，因为我派你们去的，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当然会听神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后来这些以色列百姓并没有怀疑，并没有认为摩西你说错了我们不承认，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摩西呢他就是其实是在找借口，在推脱，一直到现在呢摩西还没有同意，还没有答应他要去，神一直在好像在苦口婆心的劝他，在这个说服他，你就去没问题。接着我们看呢，神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情，19节，我知道 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这个呢，一切的奇事就是石灾了，是吧？这说的很简单，其实这个持续很长时间的石灾。然后21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各妇女必向她的邻舍，并居住在她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叫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埃及人是在当时是比他们都富有的，家里有金银，还有好的衣服，是吧？但是以色列人呢，就穷多了。以色列人将来他们要在旷野要建会幕的，需要大量的这些的金银，这些好东西，是吧？如果没有这个，临走之前，他们向这些埃及人要这些金银，可能这个会幕都建不了。我们看神的这个安排多么奇妙，让他们在走的时候呢，向这些的埃及人这些家庭要这些东西，那要他们就给啊，怎么那么容易啊？凭什么你要金银我就给啊？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求这些以色列人赶紧走的，到最后就是求他们，你们赶紧走。因为什么呢？十灾的最后一灾就是击杀的各个埃及家的长子，每一家的长子都被击杀了一个晚上。那他们非常的惧怕，这些人可惹不起，他们的神太厉害了，现在击杀长子，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神再一发怒把我们家全杀了，是吧？所以他们害怕了，就说你们赶紧走，你们要什么给什么。所以就变成了以色列家一下子从原来的穷人现在变成了金银都有了，还有好的衣裳，所以呢，包括一些布啊，一些线呐、啊，所以你看，将来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让百姓捐东西，他们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捐出来，最好的东西什么？就是刚得到没多久的金银，一些布啊、线呐、啊，还有什么海狗皮啊，这些都是圣殿这个会幕需要的这些东西。所以你看神的安排，神现在就已经告诉摩西了。将来你会经历什么？不用担心，是我派你去的，百姓会接纳你，而且呢，开始他们埃及人是不会放你们走的，我要用大能的手，要攻击他们，然后呢，最后他们会放你们走。放你们走的时候呢，你们还要跟埃及人要东西的，要他们的金银衣服。所以呢，那个时候你们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可以说是把埃及人的这个财物相当一部分，不能说大部分吧，可能有一半都给他们夺走了。夺走以后，这个呢就作为将来他们奉献给神建会幕的一些的材料。当然他们也是心甘乐意的奉献的，但是呢首先你得有，对吧？你才能奉献。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